怎么样最接近主的旨意啊？怎么样最接近主的旨意？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那就比较接近上帝的旨意。好，我们再来把这首诗歌唱一遍。我们不需要唱得很大声，不需要唱得很像进行曲，相反的，让我们可以从心灵里面来向上帝来许这个愿，许这个诺。预备，请。起立来唱最后一首诗歌《拆我》。不要太快，第三行，
祝你的路我愿行遍。
那边有一个附点，还有最后一行，
恩主我尽恳求，垂听到底。
唐牧师写的歌里面有一些节奏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如果我们把它唱对，按照上面所写的唱对，我们就可以更抓到这个曲子的曲意。我们再来一次，把它唱两遍，
拆
呗，来。
拆我，当你要我去。
然站立，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讲员祷告，求今天晚上神借着唐牧师向我们说话，我们也在他面前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的一生完全的献上。我们同声开口祷告，然后我们要请李老师来带我们做最后的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上帝，我们为着这些人的祷告，要不上帝求你继续使用唐牧师作为你的道，要不上帝求你圣灵用死的祝福，要不上帝愿你的名，要不上帝愿你旨意成为主，要不上帝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今天晚上向你求，在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愿你的旨意都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为着今天最后一堂的神学讲座，求你赐给你的仆人唐崇牧师你的话语，还有你的圣灵能力，让圣灵在我们自由运行。我们也求你捆绑那恶者，让你的工作不会被拦阻。愿你名得着荣耀，愿你得着称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这一次讲座的最后一堂的聚会了，感谢上帝，他是动善功成全善功的主，他是创始成终的主，他是一直到底用他的爱随着我们的主。我们大家说感谢主。明天还有对教牧同圣工人员的聚会，所以如果你愿意听得更完美，你可以抽出时间来参加明天的聚会。而对大会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我们从内心的深处仰望上帝，给我们可以在今天听到一些我们要听、我们需要听、神要我们听的信息。我们大家先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翻到我先念一遍，由你们大家一同开声来念。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大家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感谢你愿意把我们放在你永世计划里面，感谢赞美你愿意把你心中所定的美意，就是超万代那永恒的工作、永恒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对我们分享。我们更感谢你愿你亲口从你内心的深处发出呼召，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把我们这微不足道的、你所造的、有罪的、被玷污的、不配的人带到你祭坛上，用你自己的宝血接近我们，用你的灵圣化我们，用你的圣手引导我们，用你圣洁天上的呼召招呼我们出来侍奉你。我们感谢你，你愿意把你重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的肩膀上，给我们有份可以在忠心的侍奉中间讨你的悦纳。我们恳求你继续用你的灵引导我们，给我们越清楚越明白你心中所定的美意，也明白你在时代中间所带领我们要做的事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求主你施恩赐福，给他讲出当讲的话语，使众弟兄姊妹被你的爱吸引，在这个聚会中间可以领受明白 你对我们所定的旨意。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我们已经讲了三堂有关于意象与呼召，甚至谈到了关于使命的问题。我相信这些三大题目里面的关联跟总原则的问题，你们一定有了一个概括性，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概念了。我盼望这些的概念可以影响我们的一生，以至于我们不会用许多好像是却不是的那属灵的词句弄昏自己的思想，也搞昏我们所要引导的人。因为这些所谓属灵的词句的背后，常常有许多曲解所带来的那些不必要的错误，以至于呢使许多的人在好像明白这些词句的时候，他们掉到撒旦的网罗中间，甚至呢羞辱主的名，叫外邦人因为我们错误的了解、错误的侍奉，得做了亵渎上帝、轻看上帝用宝血，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所拯救出来上帝自己圣洁的教会。愿主恩待赐福给我们，在执行他的命令，在带出他给我们的使命的事情上，可以遵照他所给我们的意向跟他给我们的呼召。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感谢上帝，保罗讲这些话是以身作则的这件事实来讲的。保罗讲这些话，因为他清楚知道他这一生到底做的是什么。他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他有一个与从前完全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他清楚神的意向，终身不违背。他清楚顺服神的呼召，终身不收回。他清楚他所做的工作是遵行神给他的使命，终身不怠懈。所以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样一个圣徒，成为历史历代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效法的一个模范。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历史上这些圣徒，这些顺服神的人，都清楚看见神所给他们的意象，都清楚听见神给他们的呼召，都清楚做了神要他们做的事，完成他们的使命。我们今天在每个时代中间盼望有这样的人。我刚才与大家思想到这个意象的展现，就成为救恩历史的启示。所以上帝与人交往，上帝把自己启示的时候是出于他的乐意，因为上帝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他也乐意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位上帝跟所有其他的假宗教外邦信仰系统中间的神明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神明是他们堕落的理性、堕落的心灵猜想出来、想象出来、制造出来那个超然力量的一种写照。所以他们就把自己有罪堕落的本性投影在他们假想的绝对化观念中间，以至于他们的神明就彰显了他们愚昧中间、败坏中间本性的性质，在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行为中间。如果你注意看看希腊的神话，你就发现他们中间的神明有妒忌、有纷争、有邪恶、有淫乱、有欺骗、有假冒，这些所有人性中间最败坏的行为都在他们的神明中间被表现出来的。所以希腊的神明虽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很有寓意、非常吸引人、感动人的场面的那些神与神明与神明之间那些事迹，但是这些的事迹不过是人性败坏的放大，这些的事迹是堕落头脑的想象，这些的神明不过是人格中间弱点中间的一个描写，把它神格化，有更大的力量去行出来而已。在圣经里面你看见神真正的本性就是那圣洁、公义、良善、爱的表现，这样在神里面绝对没有阴暗的一面， 绝对没有那些邪恶的仇恨的那些东西。在神里面有对罪恶的仇恨，但是他没有恨恶那些不当恨的事情。神的圣洁、慈爱、公义、良善、光明的本性，就是他是真正的神的真正的记号。这样真正的神把真正的神性启发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不但透过的启示我们可以认识他是谁，更透过他的计划可以看见他在救赎人类上定了怎样的心意。感谢上帝，救赎这两个字，救的这个工作是在真神的计划里面的。所以造物者用爱的延伸创造了他以外的其他的位格，造物者也用救赎，就是爱的延伸加上爱的成全，其实堕落的人可回到可以结合以他自己的生命达到更高潮更永恒的那个价值。所以上帝爱的延伸就产生了创造的行动，上帝爱的成全就产生了救赎的行为。这样爱产生的创造就使被造者可以享受与上帝爱的本体之间的交流，而爱的成全就产生堕落者回到创造的完全计划中间，与他可以有交通，与他可以永恒在一起的权利。这样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与他相交的，正像我们的主在光明中间，我们也在光明中间，光与光的相交就使我们不在黑暗里面，使我们与神永远在一起。感谢上帝，这都是外邦宗教人为的信仰系统，堕落的理性想象出来，堕落的心灵所绝对化的那些神明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所以当上帝把他的整个救赎的计划，他永世所定的旨意，所要成全的事向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一个分享中间看见异象，我们看见了神要我们看见的计划，我们看见了神不但救赎而且要成全他所拯救的这伟大的作为。这样从创造到成全的整个过程就是时空中间最完美的事情，因为上帝创造时间开始，因为上帝成全时间结束，叫永恒者在时空的中间把被造者带到可以完全又再进到永恒中，与神永永远远合而为一，一同居住，这都永世无间，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这样历史上所发生的以人的意志以人的计划所产生的事件，在永恒中间就变成微不足道了。我们一定要用这样的看见来明白什么叫做异象，用这样的听见来明白什么叫做呼召，用这样的顺从来明白什么叫做执行神给我们的使命。你看见众先知众使徒，他们看见宝座之上的宝座，他们看见权柄之上的权柄，他们看见宪法之上的宪法，他们看见荣耀之上的荣耀，所以他们就不屈服，就不妥协于世界的政权、世界暂时的利害关系、世界所有的威武，对他们要屈服、要妥协、要完全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的这种逼迫，对这些先知、对这些使徒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看见了世人所没有看见的，他们听见了世人所没有听见的，所以他们可以活出一个世人没有办法活出的生活。神的意象、神的呼召，所以他们使命同责任感真正的基础。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怎么活，我们今天为什么活，我们今天做什么，我们怎么做，我们做成什么地步，就根据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听见什么。当我们看到比价值更高的永恒价值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牺牲就没有什么可介意的事情。当我们看见最大的荣耀是超过一切人为的人世间的荣耀更高的荣耀的时候， 我们所受的羞辱就不足介意了。当我们看见最大的工作、最大的使命在世界暂时的历史中间要成就永恒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劳力、所有的牺牲、我们所有的困倦、所有在肉体上、身体上、生理上的付出都不足介意了。感谢上帝，这就是使徒传道的精神，这就是先知受苦的心智，这就是地上短暂的人把这自战自清的痛苦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所带出来的不妥协、不放弃、不愿意随便在威武中间欺负来这种奋斗的精神。当教会失去这个力量的时候，教会就不像神儿女的形象。当教会没有这种实实在的毅力来奋斗到底与罪恶相争的时候，我们就不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我很年轻的时候读到尼采的哲学，他提到的 will to power 欲权力的意志的时候，然后他把基督教当作是奴才的宗教，他把基督的伦理当作奴才的伦理，所以呢，他认为基督徒所最宝贵的原来就是一个顺从，顺从无限无止息的对基督的顺从，岂不是因为信仰基督就把人当作一个懦弱无力只懂得唯命是听的这种奴才的美德吗？所以他说，为什么我比所有的哲学家更聪明呢？因为我发现了没有哲学家所发现的基督教的弱点，就是基督徒是被逼成为一个奴才的人。因为基督徒是这种人，所以基督教带来了人类的懦弱。为这个缘故，尼采就提倡有超人的出现，而超人的出现是用权力的意志来决定将来人本的一种未来的生活。人要追求权力，人要有意志追求权力。当我看到这些哲学的时候，我从头思想，尼采所认识的基督教是真正的基督教吗？尼采所讲的权力在基督教里面是没有的吗？尼采所讲的基督徒伦理是奴才的伦理，是圣经的教训吗？结果我把他所讲的一切的一切全盘否定掉，重新在圣经里面找到神的宝座、神的全能、神的荣耀、神永远的计划，原来是比任何哲学家想象中间所能造出来的地上的王国更永恒的。感谢上帝，而我个人就在所谓的权力意志的放弃、所谓顺从的奴隶道德中间，我发现只有在神最高的真理下面的顺从才是真正永恒的权柄的开始，就是上帝绝对的这牺牲的基督的榜样中间效法他的人才有真正的得胜。最近你们知道美国有一篇电影轰动世界，还没研究引起了很多的纷争，是一个独排众议引起冲突非常可怕的这个反应的电影，叫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的苦难、基督的受苦。从拉丁文来说，耶稣基督是受的苦难，也就是这篇电影要描写的，在耶稣钉十字架以前十二个钟头所遭遇的一切事情。耶稣基督进克西马尼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在这十二个钟头发生了什么？他受尽了人类最大的羞辱、最深的痛苦、最可怕、最下贱人的批判、逼迫、审判，六次审判、鞭打、侮辱、出卖，甚至被无公义的法官收了贿赂、下了毒计，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呢，耶稣基督的失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牺牲、耶稣在哥哥他山上侧身被钉、流血受难，就是人类最大的羞辱。所以是不是这个电影的制片人目的是告诉我们，耶稣是世界上真正失败的人，耶稣是世界上最后没有一个势力他能胜过的人，在宗教的强的逼迫的下面他失败了，在政治的出卖中间他失败了，在法律的不执行公义的原则啊， 他失败了，在群众大声的呼喊之下，他失败了。耶稣在自然的力量中间被关进闭口里面，他是一个在坟墓中间死的人，所以他完全失败的。但是我不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失败，我不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懦弱无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生命所发生的一切事，就是神在他启示的中间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就是神对全世界被造的万方万国万族万民最顶尖的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曾经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圣徒教会历史历代蒙救赎的选民所要学习的对象。耶稣基督一生所成就的、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永无止息对这位至圣者、这位上帝而来的圣者、至高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伟人所能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我们诚实默想永无止息的源头。这样一位基督，这样一位救主，就像希伯来书第三章所讲的，你们要思想你们认为大祭司、你认为那大使者的耶稣基督。如果他是绝对失败的，那我们可以说呢，那是现象。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一个最好的人受到最坏的遭遇，你看见最善的人受到最恶的定罪，你看到最公义的人受到最不义的制裁，你看到最充满怜悯的人得到完全最残忍的对付，你看见一个最降卑的人被人高举在最可怕的羞辱的十字架上，你看见生命之主被带到死亡之地，是失败吗？如果那一篇电影的目的是要描写耶稣在世界各样的法律、政治、群众、运动、经财经的系统中间是一个彻底完全失败者，我要告诉你，在十字架上的第四句话是一个反合性的宣告。耶稣不是说失败了，他说什么？成了。是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人类历史中间最黑暗的一天，就是在那一天正午的时候，太阳破例不敢露面，因为他很害羞，看见自然界有这样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掩面不敢看，因为他连自己是太阳都不好意思。就在这样的时刻中间，大声疾呼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第四句话接下去的一句，耶稣第五句说，成了，成就了。这就是最大的意象，这就是最大的呼召，这就是可能成全最大使命的一把钥匙。一个人不在基督里找到上帝永恒的旨意，他没有地方再看到。一个人不在十字架上看到最大的意象，其他的意象黯然失色。一个人在十字架哥哥他山上没有听见真正的呼召，他所听见的什么怪异的声音都完全没有用。一个人在哥哥他山上没有看见神在地上要执行的真正的任务同使命是什么，他没有信息可传，他没有办法遵循上帝的旨意。所以神在宇宙中间，他把他的心意破开来，他把他的计划分享出来，成为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我们看见从伊甸园一直到克西马年，最后在哥哥他山上，在加略山的耶稣十字架上达到了启示的顶峰，达到了神心破解到最深层的一部分都完全翻出来给你看的。这就是最大的意象。十字架是最大的升级，因为十字架上没有升级。十字架是最大的意象，因为十字架上没有意象。十字架是最大的能力，因为十字架上没有能力。十字架是最大的得胜，因为十字架上没有得胜。这样反合性的道理，这样好像似是而非而竟然是似非而是的道理，是世界的哲学家 永远用理性想不通的，用堕落的本性没有办法明白的，是世界的宗教家用神是大能的，神是拯救者的要求永远看不出来的。所以那些在求神迹的人身上看不见各个他上有神迹，他们就嗤笑，他们就轻看，他们就因为轻看耶稣基督，就把自己永远的命运出卖掉了。那些要用理性了解一切，可思考才能产生信仰的这个理性主义者，在十字架永远想不清楚上帝的儿子怎样会这样死，上帝的儿子怎样会这样受不义的对制裁。他们理性的要求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们就因为轻看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把自己的理性也丢弃了，就因为轻看神而把自己的命运也永远丢掉了。上帝的智慧就在这个奥秘的反合性中间产生到最大的果效。 Always a paradox. The cross of Christ is the greatest paradox in the history. 你说他失败吗？是的，没有人比耶稣更失败，但是他在最失败的时刻他说成功了。奥秘就在这里，基督教的信息就在这里，我们的信仰就在这里，神的意象就在这里，神的呼召就在这里，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使命就在这个奥秘的深处。感谢上帝。保罗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基督并他钉死了。保罗讲这句话是说谎吗？他是加马列门下的高材生，他是最严谨法利赛派里面受训练，从小在律法，在严谨的这个法律中间被长成起来的人。这个当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这历史历代最伟大的宗教哲学同这个文化配合在一生中间的最高级的知识分子，竟然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呢？把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思想，所有文化最高的结晶放在哥哥他山上，全部变成世上的小学。这些人到底他的智慧在哪里？这些哲学家讨论的在哪里？希腊人所讲的不外两大题目，在耶稣基督以前，特别在苏格拉底以前，整个希腊哲学只有两本书的题目是最广泛，也是最深奥，更是最被认为有修饰性权威的。第一个题目叫做论自然，第二个题目叫做论原则 On nature and on principles. You observe the nature and you conclude some principles. That is what you see in the created realm. 在被造范围里面你所见到的意象是什么，你所看见的什么，你是看见自然现象，观察自然中间的物理，把这些原则带出来，这就是希腊整个的意象，成为整个世界后世后代看所有现象中间最高的权威，停在这里而已。但是当苏格拉底以后，人不但思想到我以外的自然，苏格拉底说你什么都知道却从来不知道你自己，那你的知识有什么意义？这个一提醒，把整个希腊哲学从向外求知转回变成向内求知。那我知自然而不知自己什么意思呢？所以反过来问，我要知道我自己。 Nocti se auton， 希腊的意思 Know yourself before you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outside yourself in the nature. Please turn and you know yourself first. 如果认识大自然是宇宙知识的开始，认识你自己是人生哲学的开始，而认识自己是根据什么？他竟然没有给答案，除非你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苏格拉底说，认识自己是知识的开端，你就看见神用各样超过堕落理性人所能产生的各样的思想跟智慧，把那最高的道向我们显明出来。感谢上帝，希腊的哲学 只自自然，结果又盼望自自己，但是没有办法。西方的文化以为认知上帝的律法，结果变成骄傲自义，定罪别人，轻看外族，把自己当的是人，把别人当的是狗，使自己没有办法脱离，与外邦人一样被称为全世界都犯了罪，是同党同类的误会灭亡的人的这种角色。所以保罗说，希腊人你求智慧是吗？犹太人你求神迹是吗？我告诉你，当人在文化同宗教里面盼望透过理性认识上帝，透过神迹认识上帝，你说透过理性认识上帝是人本的，透过神迹认识上帝是神本的。主啊，我如果用理性够不到你，像希腊人求你行神迹给我认识你，是透过你自己是神本的，那不好吗？耶稣基督说，这时代求神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没有神迹给你看，你真正要看的神迹，你真正要明白的智慧，就是只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你才看见上帝超智慧的智慧，上帝超神迹的神迹。有那一个人明白到这个地步，有那一个教会看到这样的重点，那么这个教会就行在神的旨意中间。今天的许多的教会不要质，只要量。今天的许多教会不要神的心意成就，只要自己的雄心大志成就。今天许多的教会不按照上帝所定的原理去发展上帝的圣功，只照着人间的行政方法去发展自己的雄心，甚至自己的野心。上帝如果说好，让你在量的方面大有成就，却你永远摸不到我的心，明白不到我的心意，也没有办法遵循我旨意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是很可怜很可怜的教会。当先知们一步一步看出原来神的计划是这样，原来神显出的意象是这样的时候，他就听见了呼召，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去传，我去讲，但是当他还没有要传要讲上帝要他讲的真理的话的时候，上帝先给他发现，我是嘴唇不洁净，我有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我是有灾祸的人。先知就悟到自己没有办法传上帝的话，他还怎样做成先知呢？先知既然是上帝的代言人 The spokesman of God， 那他嘴中有误会的地位，误会的本质，没有办法传上帝的圣言的时候怎么办呢？上帝说，你要传我的话吗？你还没有奉献，还没顺从我的呼召，还没委身遵行我的使命以前，我要先洁净你的口。所以有天使在祭坛那里拿了烧灼的火炭洁净他的口，然后才差遣他去到外邦人中间传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不容易明白的道理。我从圣经看见这些伟大的事跟我们普遍的观念何等的不同。所以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要把这位受苦的仆人传出去的时候，他先讲一句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既然传真理，信的人一定不多。所以你如果妥协不传真理，只传人爱听的道理，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你好像见了异象，却不是神的计划；你好像听见呼召，却不是神宝座的声音；你好像忙忙碌碌做你的工作，却不是神给你的使命。这样上帝就让你以欺骗自己的办法，用虚假的灵代替圣灵，用虚假的道代替圣道，用虚假的吩咐代替上帝的呼召，用虚假的责任代替神给你的使命。所以上帝在生命记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你们从你们的邻舍那里偷去我的话语，我没有派你，我没有呼召你，我没有差遣你，你们所传的道是偷来的。我告诉你，今天有多少人 是好好研究圣经，明白神的话，成为他的信息传来的。今天的很多很多的人，这里看书，那里靠看书，抄抄别人的成就，然后讲一些的道理，好像他也是传上帝的道一样的。耶和华说，你已经违背了我，因为你从邻舍偷窃他的话语，然后以为你传讲的话。耶和华说，我没有浮躁。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把真意象跟假意象分开来，要把真浮躁跟假浮躁分开来，要把真信息跟假信息分开来，要把真使命跟假使命分开来。当保罗传道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把脚上的土躲起来，罢了，从今以后我到外邦人那里去。他要离开哥林多，耶和华上帝晚上在梦中借着耶稣基督站在他旁边，对他说，不可闭眼，你只管讲，不要惧怕，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先民。所以这位忠于神的意象，忠于神的呼召，忠于神的真道，绝对不妥协而看不到果效的使徒，基督耶稣用预定、用拣选的理论来兼顾他坚持侍奉下去，在艰难中间传道的经历。请你注意这些话，今天真心传道的人好像看不到果效，而今天大发宏图教会增长的人常常不遵照上帝正统的真理来传道，然后他套上，你看，神与我同在，不然我怎么会这么兴旺啊？你就是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达不到果效。如果上帝的道是这么容易传的，如果不必讲基督的死与十字架已经为主被十字架可以达到教会增长百倍的果效的，是真正可以达到的话，为什么我们看见真先知们都被杀了？为什么看见真使徒们都受苦？这就表示在量与质中间起了真正的平衡，两样兼具不是容易的事情。虽然如此，我们一定要从真意象、真呼召中间去得到真正的能力，执行真正的使命，让神的国度可以继续传下去。在中流砥柱的工作中间，要抵挡许多错误的现象，抵挡错误的成绩，来把那真正的、有真正分量、真正本质的教会延续，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清楚说，他再来的时候可以见到有信德的人吗？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当那日有许多的人，他们已经因为爱心减少、不法的事增多，有许多人已经背经历到了。今天的教会有两种末世观，一种的末世观，耶稣再来以前，春雨秋雨降临，那么所有的人见异象，青年人少年见异梦，都说异言，好像全世界都归耶稣基督，耶稣才再来。